上帝不是你呼召我的吗？10年前，即将高中毕业的我，在即将去坐落在密歇根州西部茫茫玉米地上的一所公立大学就读时，我就设定好了自己的人生计划，抓紧读完大学，然后搬去纽约，成为莱登书屋的图书编辑，在市中心的一间小公寓里过着怀旧且精致的生活。客观地说，这个计划问题很多，最主要的是它是我为自己制定的计划。当18岁的我幻想着以阅读谋生计时，上帝正以超乎我想象的方式在我心里动工。大约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我认识到人口贩卖的存在，感觉自己好像一只沉礁的井底之蛙，突然发现有些人正被残酷的虐待剥削，着实震惊不已。我感觉到正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愿意再退回到无知和安全井里。有些人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正深陷于痛苦之中，我有什么权利把目光移开，假装它不存在？去上大学的时候，我对自己富有魅力的编辑生涯依然热忱，不过抗击不公不义的种子已经在我心里扎了根，这团小小的火焰在燃烧，我无法忽视并开始眺望它。我加入了一个致力于提高人们对人口贩卖认识的学生团体，我们受邀观看由 Exodus Cry 制作的纪录片《丧尽天良：贩卖灵魂的商人》，了解性交易如何将它肮脏的触角伸入世界各地。看到一半时，上帝彻底破碎了我的心。到现在，每个情节都历历在目。当播放着人贩子席卷整个柬埔寨贫民区，强迫父母交出自己的孩子去卖淫时，我听到自己内心在吼叫：不！我的心被撕碎了。开车回家后，我坐在车里大哭，感到前所未有的心痛。我向上帝哭喊：为什么？你怎么能让这种事发生？而我在灵里知道，上帝也向我发出挑战：你打算怎么回应？于是我一头扎了下去，并孵化着一个新的计划：我要去教书，而不是去图书出版；去芝加哥，而不是去纽约。不再是兰登书屋，而是加入一个著名的对抗性剥削的非营利组织。这个计划很明确，我一毕业就会受雇于这个非营利组织。虽然我23岁初出茅庐，但会帮助领导他们的教育部门。我们会走进中学，教育普及广大学生们关于人口贩卖的现实。因此毕业后，我满怀信心地递交了申请，焦急地等待着计划的开始。自然而然，他们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埋怨上帝：你既然呼召了我，为什么又将我拒之门外？这不是你的旨意吗？我不是在做你要我做的吗？很显然，我觉得上帝并不理解我的这个计划，他把对人口贩卖的负担放在了我的心上，带领我获得了很多机会去了解和抗击这个问题。可为什么在我觉得应该做的工作上却关了门？几个月之后，我坐在一个从未去过的教会里，上帝透过当时讲道所讲的尼希米记来跟我说话。当尼希米听到自己的国土荒凉时，他的心碎了。他哀哭、禁食、祷告，并等待上帝的指引。他等啊等啊，直到上帝的时间和环境临到的时候， 他将完成任务的方法摆在尼西米面前，他毅然前行。上帝使用尼西米复兴了这片土地。上帝同样破碎了我的心，我为打击人口贩卖以及在世上面我应该扮演的角色进食祷告过，但一直以来我满脑子都是自己的计划。我期待上帝配合我的时间表，按我的计划安排一切。我忘记了是上帝将这个负担放在我心里，只有把它放在他的脚下，我才能找到解决它的成功之路。于是我将自己的计划完全交托，并进食祷告等待再等待。在这个过程中，我在上帝为我开路的地方找到了喜乐，在中学教书，与很棒的学生们一起工作，和老朋友叙旧，参加青年事工，还遇见了我的真爱并嫁给了他。在等待的过程中，上帝开始将他引导我走的路指示给我。记得在上大学一次旅行中，我遇到了一位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和一位致力于用法律手段打击人口贩卖的法官。从他们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可以通过法律对付人口贩卖问题。毕业几个月后，我参加了密歇根州一位议员举办的研讨会，讨论一系列人口贩运法案。他与人口贩运幸存者和非营利组织领导人正共同努力将其纳入法律。我得知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有一个研究人口贩卖问题的部门，专门帮助法学院的学生学习如何有效地通过法律途径帮助人口贩卖受害者。这促使我最终决定申请法学院，并将此领域列为首选。我从没想过要当律师，当我回想这些年来上帝在我心里一路播下的种子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他的计划。这一次在走上这条新路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寻求他，在准备 LSAT 申请法学院、学习法律课程、考虑研究生工作的整个过程中，我不断求问上帝，这是你的意愿吗？这是你的带领吗？你要把我放在哪里？这并不是我原先的计划，但这是上帝的计划，是上好的。今年秋天，求上帝带领，如果我通过律师执照考试的话，我将进入一个两年的项目，帮一个非营利组织拓展他们的法律服务范围，以帮助人口贩卖受害者。之后的安排都在上帝手中。弥迦书六章八节提醒我，每当要开始新计划时，要记得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遵行唯一重要的计划，他的计划。